夏秋冬，四季小屋，这里有爱。
好喜欢与你在一起，像耶稣一样的爱，你我不孤单，这里有爱。
欢迎来到不孤单地球四季小屋，我是孟远。哇，今天我们热闹了，有三个可爱的女孩，共四个人一起来彼此分享啊最近的日子，而且有一位特别嘉宾。小船，你先跟我们打招呼吧，你是特别来宾。
大家好，我是小船。
大家好，我是吃瓜群众西西。
大家好，我是可爱的蓝莓。
小船，我们非常非常开心哈，今天能邀请你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上一次听你聊天已经是久远的事情了，但是蓝莓，你要不要稍稍介绍一下小船他一个非常重要的身份啊？因为很多听众可能已经不是那么熟悉他了。
嗯，小船是一位在印度游走的宣教士，他刚从禾场回来，在禾场待了6个月，我们很有幸有请到他来跟我们分享他这6个月的经历，他的心路历程。
哇，6个月，
准确时间是5个月
啊，5个月，好精准，难得的机会。西西有什么想问的，赶紧问吧。
对啊，我有好多问题啊。然后不是说印度很危险吗？就是特别是对女性，小船你好勇敢啊！过去的时候有考虑到人身安全问题吗？
我觉得危险的这件事情，其实更多的是媒体的渲染吧。就是因为媒体嘛，他总会把那些最吸引眼球，然后最危险的事情给你报道上。然后那你说印度危险的话，其实哪里都很危险啊，只要有人的地方它就会发生一些事故啊什么的。但是当你真正进去的时候，其实发现那里的人，普通的老百姓其实是很单纯，真的很淳朴，然后他们看见你就非常的欢迎你。包括我们去到那些村庄里啊，那些人真的就是拿出自己最好的吃的来招待我们，因为他们都其实很穷的，他们都愿意用最高的这个礼仪来招待我们。然后因为我去的很多不同的州嘛，所以每一个州它可能有不同的礼仪，甚至我去到了一个村庄，它就是欢迎别人，尤其是那些贵宾，他们就会给他们洗脚。所以我去的第一件事，他们就是让我们坐下，然后为我们洗脚，真的是洗脚啊！他用那个水啊给你洗脚，然后还用那个布擦你的脚。对，他们就是真的很淳朴。
哇，真好，真给人洗脚，这还在圣经里才见过。当时你是在5个月里边去了不同的州，在不同的地方停留了一段时间之后，又去到了另外的地方，是这个意思吗？
对，其实我不仅仅去到了印度，我还去到了不同的国家，还去到了尼泊尔、不丹，然后还有孟加拉。主要是这一次5个月里头的行程，我是去到了这4个国家里面。
哦，了解，那都是在同一个施工团队下边，我可以这样理解吗？是一个 team，然后这个 team 是在不同的地方。
对，可以这么理解。然后我们是一个大 team， 然后一起出发，会在那个地方分散成不同的小 team， 然后再去到不同的村庄。大家可以理解为我们是一个大的团队，但是去到那儿我们就分散成了不同的小分队，然后去到不同的村庄里去传福音。
哦，那传福音的形式就是像我们耳熟能详的那种，就是开类似布道会的那种形式，是吗？有一个几天的情况。
对，传福音的这个形式呢，内容肯定就是大家都非常知道的。然后传福音这个形式呢，也是像我们这种开布道会的一个形式，但是我们那是乡村布道会。如果我们在北美啊开布道会的时候，可能是一个讲员，他会讲一篇非常长的道。但是我们在那里，因为我们是乡村布道会嘛，所以我们信息呢就是非常直截了当，就是福音信息。加上我们的个人见证，然后他这一整套的传福音的方式方法呢，其实是完全根据就圣经里主耶稣是怎么教导他的门徒去传福音，保罗又是怎么样去 传福音，以及门徒们也是怎样去传福音。所以，我们传福音这整个的流程和方式方法都是根据圣经里教导来的。主耶稣他进到了各城各乡，他除了传讲这个天国的信息、福音以外呢，他还去伸手去医治那些困苦流离的人。就因为他进到那个村庄，就好像我们人真的进到那里头，才发现哇，那里的人真的就是像圣经里主耶稣所描述的那样的一群人，他们真的是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这样的一群的人，因为他们的医疗条件各方面很多得了各样的疾病啊，其实可能在我们今天的北美，觉得那样的一种病都不是一种很严重的。他们在那种医疗条件很差的地方，他就是没有那样的医疗条件，他就是被那样的疾病所困扰、所痛苦。所以，一方面我们传讲福音，一方面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医治他们。神也通过他自己的这个神迹奇事来证明他所传的这个道，证明我们所说的一切关于神的都是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是有医病赶鬼的神机骑士发生的是吧？有很多。
对，因为我们在传讲完福音、传讲完神道以后呢，最后就可以问大家：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我们为你代祷的事情？这个时候有很多人会说家庭的困难啊，就各样的疾病啊，各种他经济上的困难啊。有的时候甚至我们在传讲福音，因为神的话到神的道出来，有很多被鬼附的人，他就会被彰显出来。抽搐啊，他会大叫啊、大喊啊，整个呈现出一种就被鬼附这个状态，完全是因为神的话要进入到这个时候，魔鬼就在这个人里头彰显，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最后也会奉耶稣基督名为这个人赶鬼。
赶出来了吗？就是医治成功了吗？
对，赶出来了，正常情况他都会被赶出来的。
哎呦，我是觉得这不可思议！哎呀，传福音这个我们大家都很经常见啊，但是医病赶鬼还成功的这种情况，真的是不可思议。感觉你们像经历了新约，就是福音书里边的那些事情一样。说说就好遥远的事情，但是你们现在正在亲身经历着，而且已经是成功了，一个个的见证，还是太神奇了。我在想说，如果是没医治成功，没赶成功，岂不是很尴尬？现场这不是僵住了？
其实，因为对于疫病的这件事情哦，首先一个大原则是，最重要的是这个人他的灵魂得救。就好像圣经里主耶稣医治了那么多人，对吧？那最后有几个人真正回来归荣耀给神的？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整个的核心最重要是把福音本身要告诉这个人，让他这个人灵魂可以得救。而这个人他是否真正被医治，其实是他自己的信心也都在神的主权之内。但是有的人真的很多人确实是，比如说我自己亲身就遇到了很多就是发烧了好久那种身体，你一看他就非常的虚弱的那样的一个年轻人，但我们真的在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就说他发烧好久了，好几个月了，要一直这样持续的发烧，就是好了又发烧，整个人就看着特别虚弱，但他就是感受到我们在为他祷告的时候，他觉得一股那个冷流，就真的是从他的头上浇灌，从他顶上浇灌在底下。你看他整个人，他从一开始那样的一个软弱的状态，到后来变成了一个还一直跟着我们。你想，一个这样的身体还一直跟着我们，从第一个我们的布道会，还跟到我们到下一个布道会，就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很多很多次。你想想，我在这5个月里头看到这样的事情已经太多了，包括这个各种这个人他可能会胳膊疼啊，全身疼啊，胃疼啊，这样，但是他就会感受到神的触摸，所以他的脸真的从一开始的时候，完全的是痛苦的，感觉这个人脸是黑的。到最后，他听到了主耶稣的福音，他经历到神，他自己经历到了，他真知道我们所传的这些，他是真神，他自己那个喜乐就从他的脸上散发出来，所以这些东西都会，就是让我特别的感动，看到只有神自己能把一个人从这样困苦流离的状态和这样一个痛苦的状态变成一个喜乐的状态，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啊，所以就是归荣耀给神，真的很感恩可以这样与他同工。
真是福音的那大能啊，让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救。这个得救不仅仅是罪被赦免，而且是真的是身体上的痛苦和疾病 都能够被医治，经历他的安慰和拯救，真的是太让人感动。有，我现在听起来，我鸡皮疙瘩都出来了呢。那我另外有一个问题啊，我们都说短宣就是可能在这个村庄，大概你们可能有一个几天或一周的时间逗留，之后就再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了。那这个村庄的人，他们之后的一个灵命生活，长期的一个团契生活，你们会有一些帮助吗？还是说之后会有其他的人跟进呢？
对你说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因为传福音本身，其实在这个整个大使命里头，它只是一个开始嘛，它只是第一步。那你接下来呢，对吧？这个人他真正在主里头、圣经的话语和圣灵里头，可以怎么样健康的成长？其实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其实大家想，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去到这个地方，其实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想象出来的。就我们为什么能够在这里能够产生这么大的果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我们有本地的童工和本地的牧师在那里，就等于说华人的弟兄姐妹和在印度的弟兄姐妹，这些在本地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真的在这个大使命上合而为一了，我们就好像是他们的口。如果在本地，他跟他们的同乡跟他们传福音，他们会觉得我根本不想听你传，我看着你从小长大，我很轻看他们。尤其在印度这样一个有这个种姓制度的一个国家，它有这种阶级的思想，你知道吗？所以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们就愿意好像对我们所讲的话就很 take serious，很认真的听我们讲的话。然后我们再和他们这样一起配搭，就等于神就把我们联合在了一起。我们这是一起上战场打仗了，真的就是直接的去抢救灵魂，没有任何迂回的政策，直接去传讲福音，直接去带人信主，直接的跟仇敌来抢夺人的一个灵魂，是一个征战，属灵征战。但是我们真的就是能在这个过程中合而为一，这个完全是圣灵做的工作，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有这样同样的意向、同样的使命、同样的目的，然后在圣灵就真的就让我们在这个主里头合二为一了，就把一切的那个墙都给拆开了。我们大家是真正的弟兄姐妹，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愿耶稣基督的福音在那些从没听过的地方被广传。所以，当我们帮助他们一起这样的时候，接下来他们自己就继续的去跟进。比如说，刚信主的人有什么一天的培训，他怎么样开从吃奶开始，然后有5天的培训，怎么样慢慢的带领他，让他可以从一个被喂奶的状态，最后也可以成为一个工人。所以，这个目的就是什么？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耶稣基督相信他的人，其实都是神的工人。就好像大使命，他不是给某一些宣教士的。对吧？那主耶稣的大使命是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就像圣经里那些使徒，什么彼得，他们曾经都是非常普通的人，对吧？但是神就是把他们把这样的使命托付，就圣灵曾经怎么借着众使徒保罗做的工作，圣灵今天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呀，一直在让人的带人信主这样的工作。其实是圣灵在这个过程中带领我们，引领我们。所以就完全是跟随圣灵的带领，所以我们走了以后，我们会继续去啊，接下来会做更深入的工作，我们也要继续带领他们、培训他们，所以这样就是一个梯队一个梯队，大家就这样接上，然后在这个地方上合二为一。
哎呦，真好，感觉你们像是一个部队一样，而且是纪律有序的那种部队。这是作为这个先锋军，冲到第一波，传一波，之后呢，再有另外一波，可能是门徒训练的那种，再培育一波，之后还有驻扎的，继续在后期跟进培养，感觉太有纪律性了。
是的，你说的真的很对，真的是一个部队，就大家各司其职，但是总有一个目的，就这一个目标。像保罗说，他就是愿主耶稣的福音是在这个地方被兴旺、被广传，神的道能大大的得胜。就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
对，感觉你们这个组织架构是真的很需要被借鉴，太成功了，太需要被学习了，还是很严密的。而且大家主要是大家能够劲儿往一块使，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就想让福音被更多的人看见，这无私的心真的是都在一起，太好了。那你们这个团队都是华人吗？还是各国的人士都有呢？
目前为止，我们就是华人的，北美啊，从中国本土来的都有，就主要是华人。
那有什么文化上的差异吗？有感觉吗？
因为我们毕竟是一起出去打仗嘛，然后大家
嗯。
的背景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大家听到的是已经我去短宣这一步了，对吧？我之前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培训，其实也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因为我们整个前期还有一段时间的培训，然后还要参加这个网上的短宣，整个的过程也是操练大家一个怎么样去顺服，然后怎么样谦卑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都来自于不同的背景。就是成长背景还是属灵的背景，其实大家都不一样。但是在这个过程中，真的圣灵神能把我们合二为一，当我们愿意去顺服嘛。所以就好像我们先合一了，然后我们再到印度，然后我们和印度的那些弟兄姐妹，在合场上那些弟兄姐妹们，我们也能够在主里头合一。所以就等于，如果那个光是散的的话，你知道，大家都各自为营，哎，就是散的，你其实没有力量。但当我们这个光能够聚在一起，变成一束激光。我们真的能击穿这个东西，所有坚固的营垒，我们都能击穿。就是当我们心中放下这一切，只有神的国度，放下一切所谓我的教会、我的机构、我的任何我 all my 我全都放下的时候，我们心中想的就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神的国度，他的国和他的义。
哇，
我们合作真的就是合二为一，真的很
太
感。
好了，这种感觉太好了。哎，有没有我就八卦一下？那有没有中途就是咱这些同工里边，哎呀，谁跟谁不对付了？就是会有这种，我想应该大家这样，这样的状态应该不会有这种情绪上的问题，应该可能有理念上的不合吧？就是比如说干一个事儿，哎，我觉得这样干比较好，另外一个觉得，哎，这样表达会更好一些，效果会更好，会不会有这种就
其
干？
实这你说的这个也是人之常情，我就非常能理解。这也是神非常奇妙的工作，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在经过这个培训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网上的短宣，而这个网上的短宣你也是必，就是你先通过这个培训，这个培训的这个通过率也是67%，就是很多人也会在这个过程中没法坚持。网上的这个短宣其实也是一个和实地是一样，只不过它在网上而已，就整个形式其实是一样的。但这个过程中，你就要完全的顺服，因为你在打仗的时候，你这个顺服的功课就非常重要。就无论今天这个小分队长他做的这个决定是怎么样，但是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因着顺服神，你因为爱这个缘故，因为合一的这个缘故，你也愿意去顺服他，然后以至于我们真正那一天，我们可以一起走到真实的合场上，我们再继续的彼此同工。当然，在这个彼此同工的过程中，我相信大家如果读过很多关于那些宣教师传，大家知道这其实，在彼此同工这个其实是一件很难的事，因为你在同工的过程，你需要舍己，你需要
对，
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呀什么，但这也是我们成长的一个必修课呀。我们每一个人不就是在这样的成长？我们一方面是对外嘛，我们一方面是对外给别人传，但我们一方面结了这个福音的果子，但一方面我们的生命也在成长啊，我们的生命也在体会耶稣是怎么爱人的，耶稣是怎么爱他的同工，怎么舍命的爱他的同工，他这份舍命的爱呀、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着怎么样，我们的事工在成长，那同时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跟主的关系也在成长，我们也会越来越愿意去舍己，越来越放下。所以有很多担忧，但是这个过程中，唯一相信就是神一定会带领我们，因为他与我们同在，不是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任何的一件事，我们都无法靠自己的力量，我们都求他来帮助我们，怎么样去传福音，怎么样去和我们亲密无间弟兄姐妹们相处，都需要他的同在。
哇，就感觉不单是被传福音的人有了很大的获得，然后好像我们这些就是传福音的精兵也是有很大的收获，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在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小船说的让我感觉心潮澎湃，也特别想要报名参军的这种感觉。
欢迎你来。
就是有没有，我就想说有没有夜深人静的时候，在那孤独的时刻，有没有让小船感觉，哎呀，好沮丧啊，好想回家，好想爸爸妈妈的那种感觉呢？
当然有了无数个时刻，因为我跟你说，我之前在那个高山上。山上条件非常的艰苦嘛，然后因为它在高原，所以它是晚上的时候是零下将近10度，白天的时候零上20度，然后我身体呢就感冒了， 然后感冒了呢，因为我们又没有物资，没有纸啊，我就流鼻涕，却没有纸。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想回家，然后呢，我就说主啊，你看我这身体都这样了，我还得去爬山，然后就一直在心里头又流泪，然后就求神加给我力量，然后在晚上的时候也瑟瑟发抖，因为那特别的冷，像零下10度，它没有任何的取暖措施，纯靠你去硬挺硬坚持。就是这样的时刻，其实每一次都有，真的每一次都有。但是当我回过头来，再过，就是神的保守一直都在。如果我能靠自己的力量做任何事情，我还需要他吗？没有。但是就是在那个过程中，我就知道，我就体会到。那你看，我今天无论我说起来好像有一点点艰苦，但是我今天是坐着车，哎，那主耶稣的那个年代，他是靠他的双脚。他走遍了各城各乡各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一方面你体会到自己的软弱，你一方面体会到自己什么都不能，一方面你也体会到神，就是耶稣的同在，他的同在是何等的真实，他就在我的眼前，以至于我不致摇动。就这句话对我而言，它不是圣经里的一个 knowledge，一个知识，一句话而已，它是我生命真实的经历，就是在我。没有人依靠的时候，我谁都依靠不了的时候，我单单能依靠他，但他就是这么的真实，我就知道他真的与我同在。所以就像是大使命的那句话，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做我的门徒。”然后他最后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所以重要的是他与我同在。所以这个真的是只走出去了，真的能够理解哇，保罗为什么在这个整个那么多书信，他在这个宣教的过程中写的，他能发出这样的呼喊跟神说。所以当回头看这一些所有的软弱，所有的这些挣扎，都成为了一个我知道他与我同在，真的就是感恩，真的是感恩感恩。
我真的是知道应该条件挺艰苦的，哎呀，但是细想想，如果是真的亲身经历这种条件啊，还有如果中途生病啊，没有什么就是医疗上的一些补救啊之类的，还是真的一般人还真难挺难承受的。况且你都去了有5个月，感觉你像一个女战士一样，特别勇敢，我这 respect。
感谢主，真的是他拖住，是他拖住的。
哦，那我八卦一下，那中途有没有，咱有没有看见不错的，就是弟兄，然后让你们感觉惺惺相惜？
我跟你说，我们中间就没有单身的弟兄，我们中间的弟兄全都是已经有姐妹的弟兄，嗯。
哦，都是可能一开始都是姐妹要求他们这样坚持下来。
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比较符合，就是整个这个宣教士的一个比例。宣教士的比例，它其实就是弟兄是一弟兄的姐妹嘛，然后就是师母，然后还有一个一就单身的姐妹，就是单身的姐妹其实是占更多的。
感觉咱这姐妹们都啊太勇敢了，太厉害了，一个个就是能上场打仗的那种，冲锋陷阵，然后就是弟兄们都咋了？都是。
当然还是祷告，非常希望有更多的弟兄们可以兴起来，有更多的弟兄们也能够来。
对，是的，而且这种条件，你又爬山涉水，还要搬重物啊之类的，
对，
哎，真的需特别需要弟兄们的帮忙，而且太需要弟兄的帮助了。
是，盼望很多弟兄们可以来参加，可以来加入。
我听小船讲的这个慷慨激昂，然后西西也听得心潮澎湃。西西你报名去吧，找小船。听众朋友们，谁想参与这种也可以联系我们节目，我们可以推荐。当然，这个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不仅要有一颗为主传福音的心，我们也要做好吃苦的准备。就像小船，我就觉得看到他，好像我生命里、我生活中的那些事情都不算什么事情了。就是跟神的大使命比起来，我们这些小小的情绪，其实都是可以放到神的手里边的。其实我更多的是作为朋友、作为姐妹来看小船，我就觉得他真的很不容易。
心疼。
他其实完全可以在北美过一个非常非常舒适的生活， 但是他选择把这一切都抛下，成为这样的宣教士，你未来的生活没有保障的，你未来的职业呀，真的是完全把你前面的路交在神的手中。然后他不是现在就有段时间回来，有段时间要去合唱，所以他在这边根本就没有一个很固定的住的地方。哦，我就想，我如果想到是我真的受不了。我觉得我需要一个家在这边才能安定下来。就是即使我要去为神打仗，我也想跟神说，给我一个安定的家，有一个这样的大后方在，我会有这个安全感。但是小船就完全把这些都抛下，而且他不是不能，他选择了不要。其实他回来之后，他在我家住了几天，然后他昨天走的时候，他就很伤心。我刚才问他，他都说他都忘了，但是他不是因为要离开我很伤心了。我觉得这种情绪，哎呀，梦妍姐最了解这种情绪了。梦妍姐再说。
我就觉得很正常啊，他需要你这个倾听者，你在旁边陪着他就最好啦，然后他抒发出来就好了，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我相信小船这些年走了这么远的路，回这里可以休息，去走远路的时候有圣灵在，休息的时候也有圣灵在，情绪我觉得也是圣灵许可范围内让我们抒发出来的，为了更好的走明天的路，有很多很多预备，也有很多很多让我们放下来的时候。我觉得情绪出来了就出来，那就是圣灵让我们放下来的时候，很正常，很正常，很正常。然后看到小船这次跟上一次我见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还是有一些变化的，在我眼里。我觉得他脸上的那个荣光啊，越来越多了。上一次的时候吧，他就是听他说话的时候，他就是兴奋多一点。这一次我真的在你生命里看到了"老成"这个词，就是还是历练过了，真的不一样。我其实还是挺羡慕的。我也知道神让你经历了很多很多正常的人不会经历到的。刚才你说的神迹奇事啊，包括你受的这些痛苦啊，这些苦难啊。因为我刚刚昨天才读完《使徒行传》，在最后的时候，我还记得保罗的最后行程去罗马之前去坐船嘛，他不在一个岛上，一刚下船就被毒蛇咬了。就是刚听你说的时候，你上高山的时候，我就想，那不就跟当年这些《使徒行传》的记载一样吗？就神的故事一直在延续，一直也在延续。然后我觉得你也在各种训练中内核越来越强大了。刚才蓝莓说你已经忘了，一宿你睡好了，早上就不记得了，就很特别。你的生命带着很特别的光彩，每听一次我就羡慕，好羡慕啊。
其实刚才蓝莓说，就是没有固定的居所呀，这个事情，其实我想说，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都真的是感受到神的一些恩典。就因为我其实是一个特别就宅家里的人，我就是在家里我都不想出门，真的是这样的。然后我每次回家，然后我都不想离开我的家，就这样的状态。然后包括我每次回来也没有固定的居所呀什么的，但是神就是很奇妙呀，神就是你看，神就是把蓝莓安排在了我的身边，然后他还住在机场附近，在我心里这都是神他的手在其中，然后我俩成为好朋友，然后还让我可以去蓝莓家吃饭，然后让我感受到他的爱，我觉得这个都是他的恩典，比我随便回到一个家里，我觉得那更能够感受到他的爱对我而言了啊。所以我说，我就觉得在这一路上，其实经历了很多，就我自己虽然想一想是很纠结、很痛苦的事情，但是神却让我一次又一次的经历他的真实。就好像亚伯拉罕，他不是也是寄居，本来这个世界就是非我们家嘛。
确实是这样的。
而且我觉得，小船是一个格局特别大的女孩，应该不是会为这种暂时的安逸或者这种生活上的安逸而满足的人。我就想说，像这种人，他的内心他不是需要这种小小的满足去填补的，他是需要神，真的是神的大能，或者说真的是为神国做一些事情，这种满足感是对他来说才是更加高级，或者说更加是他需要的一种东西吧。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看到的那些，就是真的圣经上说的那种至赞至亲的苦楚，比起我们收获的东西，真的是微不足道。我们 总是觉得就是为主受苦啊，然后觉得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就好像是，要抛弃妻子啊，然后承受不了这种。但是真的是主给我们的东西，其实远远多过我们放下的那一些东西。而且这一路走来，想到的不是那些艰辛，虽然艰辛都有，但是想到的更多的是看到神大能的那种医治，或者是那种做工。这种满足真的是不是任何东西可以比拟，或者说可以掩盖的。
Amen。其实我觉得好像也不是我有多么的特别，真的，我就是觉得这个完全都是神在我生命中的一个恩典和带领，感觉全是他的工作。然后我就想起我当时我们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当地的童工给我们安排了一场劳会。啊，我们一进到那个院子里，90多个高中的男生。在那坐着，就齐刷刷的，特别的安静啊！我一进去，我那个眼泪就快要下来了，因为我就想起我自己啊，我如果不是认识的神，我的人生会走到一个何样的痛苦、绝望？就想起了我自己。所以当时我们跟他们讲完福音，哇，好安静啊！就全是所有的人都齐刷刷的盯着你，然后问他们愿不愿意相信，全都举手了。你想想，将近100号的男生、男孩啊，全都举手了。我想主啊，你说你就使用我这么不配的人，你却改变这些人的人生，像我曾经的人生被他改变一样。他先使用我去改，你说人你我们做什么事情还有比这件事情更大的意义吗？就因为你做的是存到永远的，当年在永恒的时候，你知道你所做的这件事情是被主纪念的，是你这些灵魂、这些人的灵魂、这些人一生会被改变，他的后代会被改变。我现在想一想，我的心中都是火热的。
哎，都把我听哭了，真的，我也是想想这个画面也是超级感动。
哎，如果要是小船走到哪里，他就随身带着个摄像机，让我也能够在网上就实况的让我看看，我得多受鼓舞啊！就是我想知道更多，我想看见，也想亲眼去看见啊，神国度如此真实的呈现。我都觉着好像我是在听过去的故事，我很难相信它就是如今现在还在发生着。神的国度不断的在扩大，不断的在扩大。当地的童工应该很辛苦，像你说的，这将近100个男孩子，哇，要多少人牧养他们，他们才可以一点点长起来？所以神的国度还是好多好多好多需要啊。
是啊，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我们一起去吧，我们4个人，Go！其实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他们回来分享，其实看似好像是他们为神摆上了某一些，但其实他们却觉得自己得到的太多太多。
绝对是的，我绝对绝对相信，其实被蒙召的人是最蒙福的啊，能够被神纪念的生命才算数啊，要不然就是一场虚空，这是很真实的。那在天国里永恒的生命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天国就是不同啊。每次听小船说，我就看到天国是真实的存在，是真的存在这样一个国度。所以希望你可以把更多更多见闻带到我们当中，在未来，如果真的有很多年轻人可以跟着你一起去，未来有他们的生命见证，也可以再给我们多讲一讲。
好，
前段时间看到好几次那句话，就说对于船来说，港湾是最安全的，但是这不是造船的目的。正好今天小船也在这，就是我们可以想想，我们生活在这种很安逸、很知足的生活中，但是也可以思想一下，神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